Don't you think that it's boring how people talk? Making smart with the words again. Well, I'm bored.
大家好，欢迎收听新一期的得意忘形，我是肖宇，好久不见。现在的时间呢是北京时间的2022年1月31号，我们马上呢就要进入虎年春节了，明天呢就是大年初一。其实通常来讲，我录播客是不太强调时间的，因为我一直希望自己做的内容没有太多时效性吧，希望它什么时候听什么时候读都是有意义的。但是今天呢我有了一点灵感，又在这个比较特殊的日子，而且我也知道不少这个听众小朋友们比较喜欢在年三十或者春节期间呢听我聊聊天，所以呢就有了这么一期非常闲聊的节目。那这期节目呢也没有嘉宾，就是我一个人和大家随便念叨念叨。那说点啥呢？说个最近比较好玩的事儿吧。前几天我发了一条微博，我说我决定新年变瘦一点，然后呢染个粉色的短发。其实如果有些听众还记得呢，我其实在播客和其他地方都说过，我自己是不太热衷于这个新年许愿的，理由呢当然也有很多了，最大的一个理由呢可能就是我始终说这个新年是一个人类制造出来的时间概念，它更多呢是为了一些社会节律，包括农耕啊生产等等而创造出来的。但对我们自己而言呢，其实当下的每时每刻呢是最重要的，所以不论我们想做什么呀，都不需要特意等到某个时刻，可以现在就开始，或者说我们总会等来一个最合适的开始时机。那我为什么还要发这个愿呢？这里面也有一个挺有意思的小故事。这个故事的开端呢始于我前几天坐飞机出来玩，然后在飞机上随便翻的一本书。这本书我应该其实提过很多次了，叫做 The Inner Game of Tennis， 播客之前也有讲过，中文呢叫做这个身心合一的奇迹力量。听起来这个书名有点奇怪啊，就是中文翻译名有点奇怪，但实际上这本书是关于网球的。我自己呢是特别特别喜欢这本书，基本上每年都会看一两遍，而且就跟所有的好东西一样，就是每次看呢都会有不一样的感受，而且你都会看到一些之前自己可能忽略掉的没看到的东西。那这次也一样，我当时呢就在飞机上，座位上也挺无聊的嘛，然后呢打开 iPad 随便翻开了一页，正好有这本书，然后呢就发现有这么一小节的内容。这个作者呢 Timothy Galloway 呢他说以这些年教别人打网球的经验啊，不管是业余水平还是准职业水平的人呢，他会大概给他们分成四种风格。第一种呢叫做防守型，他说这种风格这种球员的风格呢主要是要拼命奔跑，然后怎么都打不死，你给他回一个很刁的球吧，他踉踉跄跄的还是能给你回过来，然后你再打呢可能就失误了。这种球员呢就是非常的有耐心，兢兢业业，不遗余力，很多时候呢靠磨就能把对手打败。第二种风格呢叫进攻型，这个呢其实也很好理解啊，就是这个在场上比较喜欢主导节奏，然后不断进攻，可能每一个球呢都希望打一个制胜分，让对手接不到，不管是这个发球、正手、反手、截击等等，都追求一锤定音，而且呢往往都瞄着特别难的地方打。我相信这种做事风格的人呢大家也都见过。第三种风格呢书里管它叫这个形式主义的风格，他说这类选手是没那么在乎输赢的，但是呢非常在意自己的动作帅不帅，击球的时候美不美，甚至比如说球拍、服装等等也要很到位，反正就是这个姿势一定要好看，但是比赛赢不能呢都没关系。最后一种风格他管它叫比赛型选手，那书里的描述呢是说这个这种选手呢就是为了取胜不顾一切，可能他会一会儿发力，一会儿轻打，一会儿长球，一会儿短球，还要在场上呢不断的干扰对方心理，甚至搞点这种盘外招等等，总之呢一切都是为了赢球。当然了我们不是说这种选手就是为了赢球就不择手段，但是呢他们就是会运用场上场下的综合的各种因素，然后来达成自己想要的结果。当时看到这四个概括呢我觉得特别有意思，也很有共鸣吧，因为在过去的一年里呢其实由于各种内因外因影响吧，我自己的比赛风格呢发生了很大的变化， 当然其中也有很曲折的一段心路历程，这里我就先不讲了。反正当时呢，我看的呢就是特别对号入座。不过啊，最让我有共鸣的呢还不是这个，是作者呢在书里说了这么一段话。他说这几种打球的风格呢没有什么绝对的好坏，好像哪个就更好，哪个必须舍弃掉，不是这样的。相反呢，他经常鼓励自己的学员去做一个实验。什么实验呢？就是不管你是哪种风格的球员，你都可以呢去选择一种和自己平时打法区别最大的一种来试试看。怎么试呢？就是你可以在平时的训练或者尤其是比赛中，假装扮演一个和自己风格、性格、打法特点特别不一样的很优秀的选手。优秀这个关键字在这里很重要啊，就是你去扮演一个和自己特别不同的优秀选手来打打比赛，来试一试，然后呢你可能就会有特别不一样的收获。作者说呢，当你更换风格的时候，去扮演另外一个人的时候啊，你可能不但会学会不同打法下一些技术和球路，对吧？就是以前你可能是一种风格，你习惯打了一种球路，你扮演别人的时候呢，你可能不自觉的会学会另外一些球路和技术。但这个还不是最重要的，那最重要的是他说你可能会发现自己被压抑了很久的某种人格。可能你本来是一个进攻型的选手，但是扮演防守型的时候呢，你会很有耐心，你会把自己放到一个更低的位置。本来你可能是那种爱耍帅型的选手，但是可能当你扮演那种比赛型选手的很想赢的选手的时候呢，你可能也会发现自己能够沉下心来去阅读比赛，去思考怎么赢得胜利等等等等。然后呢，当你发觉了这些深藏在你体内的特质之后呢，你就会变成一个更完整的人，或者呢用我很喜欢的一个词，就是你会变成一个很活的人，灵活的活，鲜活的活。那活的人在场上是一种什么样的表现呢？他至少肯定能做到一点，就是在最合适的时候召唤出那个最合适的自己，最合适当下的那个性格去应对比赛的局势。其实这个东西在生活里也是一样的，对吧？活的人，不僵化不死板的人，其实呢就更能够在生活中的每个当下里呢去用自己灵活的心呢去应对每个局面，做每个大大小小的决定。这听起来就是一种很理想的人生状态了。关于这个活呢，我再稍微多说两句啊。就是现在挺有意思的，就是越来越多的现代人呢，我觉得爱搞这些身心灵啊、玄学啊、spiritual 啊等等这些东西，对吧？包括我自己也多多少少在搞一些，相信这个听播客的这个大家呢可能也多少知道一些。那搞玄学，对吧？市面上有各种流派，那到底应该怎么选择你自己，就是我们比较适合自己的这个方法和流派呢？其实大多数这个我也不太懂，就不多评价了。但我自己啊有一个比较重要的标准，当然了也是我非常个人化的标准，肯定不是真理啊。那是什么呢？就是我觉得不管你搞什么理论，搞什么流派，搞什么修行方法啊，只要一个东西让你的心可以越来越活，应该就是很好的东西。而让你越来越僵化和死板的东西呢，八成就是有比较大问题的。我举一些我现编的例子吧。比如说假设有这么一个流派，说你必须这个每天喝蔬菜汁儿，不喝这个蔬菜汁儿呢就没法修行，你就低人一等，反正其他的东西呢，其他的吃的都是垃圾。我觉得这种呢就要小心。同样啊，比如说我搞个事情，他说这个每天必须磕100个头，对吧？随便举例子。不磕呢就是这个不磕头呢就是大逆不道。我觉得这个可能也是问题比较大的。这里我觉得需要强调一下，就是在这两个例子里啊，都是我现编的嘛。我觉得值得这个警觉或者反对的，其实不是说喝蔬菜汁或者磕头本身，他们都是手段和工具，对吧？是比较中性的，我觉得没什么可吐槽的。我觉得需要注意的是建构在手段上的这些方法上面的说法吧，就是类似于只有这么做才对，不这么做你就是道行不够，比如或者心不诚等等等等。我觉得这类的说法一定会让一个人越来越僵硬，越来越不知道怎么去过正常的日子的，对吧？甚至你可以说是另一种 PUA。 我觉得这种东西是有问题的。 所以呢，我偶尔会遇到一些听众会问我这样的问题。他说这个，比如我开搞身心灵了，对吧？然后甭管我学的是个什么流派吧，他可能都会免不了会让你，比如说学习放下，学习这个宽恕，学习接纳，学习什么淡然处事等等这些，对吧？大家都很熟悉。但是我经常做不到啊，对吧？遇到事儿，他说我遇到事儿还是会生气，还是会愤怒，会不开心，会受到影响。本来，而且啊，就是本来我不知道这些事儿也就算了，对吧？可能我就生闷气，生一会儿好了。但现在我知道，我其实不应该生气。我搞了这些东西呢，我觉得我不应该生气，我应该接纳，应该这个断了这个嗔念，对吧？但是我又做不到，结果可能更他妈生气了，对吧？那我应该怎么办呢？这其实是很典型的一类问题。当然，我曾经也被这种问题困扰过。那后来我其实慢慢意识到了这点，就不管我们去搞什么瑜伽呀、冥想啊、什么身心灵什么鬼的，其实他们的终极目的啊，绝对不是让你没有情绪的，也不是让你去做一个所谓的圣人，谁犯错都往自己身上归因，对吧？我觉得这些东西的目的，或者说一个比较核心的，或者说阶段性的目的吧，当然这都是我自己的理解啊。我觉得他们的目的呢，其实都是让我们更真和更活。那真是什么？你想，真其实就是如果你确实生气了，那你就要生气啊，对吧？千万别憋着，对吧？这才是真。同样，活是什么呢？活就是你越真，越贴近自我，就越能在每个当下用这个真心给出那个当下最合适的反应。所以，比如说，你的真心告诉你你要生气，你要愤怒，你要发火，对吧？你能拦着他吗？你不能，对吧？因为你非要压抑他，非要打压他的话，他其实反而是不真了，反而是对自己不坦诚了，不愿意面对真实自我了，对吧？当然了，就是比如说，当我们可能更对自己更诚实，然后更贴近真实自我的时候呢，你可能觉得很多事情没必要生气，对吧？没太多必要生气了，但这是另外一件事儿。它绝对不代表呢，我们生气就不对，对吧？就不应该生气。或者我们换个角度说，就像我们刚才说的，对吧？如果有一种法门，或者甚至有一些人，他教你呢，说你必须放下，必须宽容，必须接纳，对吧？只要生气就不对，只要这个一动心起念就是修行不够，对吧？那它不还是一种把一种固定的东西换成了另外一种固定死板的东西吗？这本质上还是一种僵化，对吧？你这么做就不行，这么做就不对，这么做就不高级，这么做就境界不行，那它其实不就是另一种僵化吗？它还是一种死的东西，一点也不活，对吧？所以我要说的呢，就是这么个道理。好了，那个我们回归正题啊，刚才我们说到的是这个打网球的四种比赛风格，还记得吧？就是这个 Timothy 说呢，他说他建议他的学员，不论自己属于哪种风格，其实都可以试着扮演另一种和自己差距最大的风格的那种选手，对吧？这样你可能会解锁自己身上一些看不见的东西。当时我看到在飞机上看到这段话的时候，我也一下就有点活了，对吧？脑子里像点了一个这个电灯泡一样。因为我其实也有很强烈的这种感受，就自己身上还是有一些被压抑的东西，就是没有被看到、没有被觉知觉察到的东西，等着我去发掘和打开。然后呢，大概是这个2天之后吧，我晚上在一个餐厅吃饭的时候呢，我就看到旁边的一个姑娘，她就染着一脑袋粉头发。当时呢，我就觉得很好看。就当然，这其实不是我第一次看到别人染粉头发，也不是我第一次觉得粉色的这个头发，尤其是粉色短发很好看了啊。只是那个时刻，好像有一种宇宙又提醒了我一下的感觉。然后呢，又过了几天，我在这个海边散步的时候，我就想起刚才我上面说给你们讲的一大堆东西啊，还有一些尘封很久的这个久远的记忆啊，所以当时，然后我就想，就是其实我就有一个念头，对吧？就是没准我也应该染个粉头发。然后呢，我想了想，我就写了开头我说的那条微博。当时的这个感受呢，其实是一瞬间的，是直觉性的啊，是没有那么多因果的。在那一瞬间，可能我就是 feel like it，我就感觉可能是很对的。但是它是很直觉性的嘛。当然了，我们坐在这儿录播客呢，我不能告诉你这就是我的直觉，我还是会稍微的模糊的、大概的说一说这个想法、感受可能是怎么来的。这当然是我的一种事后复盘了。 是这样的，就是染这个粉头发，就是我发了这个微博，然后很多一些朋友过来，就是吐槽我和黑我，当然他们都是很善意的、很好玩的跟我开玩笑了。染这个粉头发呢，这个念头呢，我觉得是可以被视为一个很年轻人的举动啊。但我觉得，其实我自己内心真正的想法，它不只停留在这个维度上。比如说，你想象一下，染一个粉色的头发，对吧？它是一种什么样的状态呢？你首先就可以想象到，它是一个很花时间、很麻烦的过程，对吧？其实我后来稍微发完了，我稍微了解了一下嘛，包括还有一些这个不少这个热心这个，说好听点热心啊，说那什么点看热闹不嫌事大的这个听众朋友们、听众读者朋友们给我这个讲解，对吧？比如你要染这个头发，之前要漂几遍，尤其是我头发自己还是比较有点黑的，然后你要怎么漂，然后这个染大概要花多长时间，要坐在那个染发店里，然后一直坐着，然后如之后还要掉色，掉色怎么补，还有什么固色补发洗发水什么之类的，反正很多我都听不懂。对，当时他们给我解释的时候，我已经累了，对吧？就是我在思考这件事的时候，就是我其实感受到一点，就是其实对我自己而言，就是在潜意识里，我肯定是不愿意花这么多时间来管理自己的外形的，对吧？就是因为我也不需要，比如我工作也不靠这个，对吧？这辈子我也不靠脸吃饭，虽然我也想，但是我也没戏了。甚至呢，就是非常诚实的讲呢，就是我内心里可能有一种比较傲娇的感觉，就是我是不需要花时间去打扮这个外形，对吧？就是我自己挺牛逼的，然后我不需要靠这种东西，打扮的花枝招展等等等等，这是可能是我，这就是我潜意识的一种偏见吧，但它就是很真实存在的。所以说染粉头发其实它远远不是一个在造型上有什么突破，对吧？我比如说我可能人到中年，对吧？这个岁数，然后我弄一个假装特别潮特别酷，然后等等等等，其实它不是这么一个概念，我觉得它是一个自我叙事上的改变，或者说呢叫一个自我叙事上的松动。其实你想，就是人到了一定的年纪，一定都有一套比较牢固的自我叙事的，对吧？比如大家会说我是一个内向的人，或者我是一个对数字敏感的人，或者我是一个运动能力强的人等等，我是一个好看的不好看的人，就是等等这些说法，就是这些叙事肯定有它的合理之处也是我们从生活中很多经验事件里面总结出来的，但这些东西最终也只是个叙事，对吧？这些东西一定就是本真的我们吗？就我们一定，我们会不会有一些隐藏的属性、隐藏的性格、被压抑的天性？其实在这种一直反复重复的这种叙事里被遮盖了呢？这就是我们刚才说的，对吧？就是我们可能觉得自己是一个进攻型的选手，我们可能觉得是一个自己是个有耐心的可以磨对方的那种选手，对吧？但当我们去扮演某种看起来特别不像我们自己的人的时候，可能有一种魔法就产生了，就是本来你是一个进攻型的，你觉得你总想一锤定音，对吧？但你可能在扮演打引号的扮演别人的过程中，你可能发现自己的身体里本来也有那种耐心啊，愿意去把比赛拖长啊，愿意去放下身段跟对手拼啊等等这些特质，对吧？所以但是我们如果不去尝试，可能我自己都不知道我自己身体里有这个东西，而尝试之后呢，可能我们就会对自己有更深的了解。所以拿我自己来说，对吧？就我就真的不在乎外表吗？就是我就不真的不想有一个特别酷的发型，对吧？或者就是别通过什么谈吐、说话、学识这种东西鬼玩意儿来认识我，就是我能不能就是看看脸就觉得我是这个整条街最靓的仔呢，对吧？我自己其实知道，我自己身体里其实隐隐有一些地方可能真的有点向往这种东西，对吧？染个粉头发可能是个开始，可能成功了。如果成功了，对吧？发现哎，还真的挺适合我的，我可能就得。还得换换衣服，对吧？换换衣服不能老穿优衣库了，可能也可以啊，我不知道。可能得换个眼镜，甚至换一种和身边人沟通的方式啊，这些其实我都不知道，也没法预测，因为这件事还没发生。但是我知道，就是我就有这么一个感觉，就是如果我做了这件事啊，如果我染了这个头发， 可能我就是以一种非常难以出乎意料，就非常出乎意料的方式，难以预测的方式面对了自己的内心，然后也某种程度上松动了，打破了我很长时间以来对自己已经相对固定下来的这套叙事，对吧？那么，如果我们在这个层面上越来越松动，对自己的认知也越来越深刻，甚至去用一种相对打引号的极端的方式，就是扮演一个跟自己最不像的人的方式，来去尝试面对自己的内心的时候，我觉得我们就肯定对自己有了更多的了解，那也一定会越来越活，越来越打开，也越来越贴近真实，对吧？就像我总引用这个宗萨说的，就是这个一个人如果对自己极度惨。一个人如果对自己极度坦诚，他就是无坚不摧的，我特别特别相信这句话啊。所以呢，其实说起来也挺简单，对吧？这么一大串，其实就是我一个概括的，就是我打就有这个染粉色头发的这么一个念头，到现在整个的一个心路历程，包括我此刻现在还在体会这个感觉，我甚至还在。日常，比如走路、吃饭，然后跟人说话，或者是自己待着的时候，还在体会。假设我已经是那个样子了，然后我大概会以一种什么样的状态去过我的生活，去迎接，去每一分每一秒去怎么去表现，对吧？甚至我会想象，假设我染了粉色头发，我见到客户的时候，我见到我工作上的伙伴的时候，客户的时候，我会怎么想？我会在网球场上，我会不会变了另外一个比赛风格？然后我甚至会不会在微博上每天发自拍啊？希望不要啊！但是就是，我现在仍在体会这件事儿啊，只是它给我带来了某种灵感，然后我觉得这个东西好像跟我特别不相关。或者说，我历史上看过很多次别人染粉头发，然后我都心里觉得哇，其实我可能觉得特好看啊，很骚，对吧？然后但我没有觉得这件事跟我一定有关系。然后我突然在某一个瞬间，就在这次出行的出来玩的某一个瞬间，我就跟这个东西连接上了。那我可能我就突然起了一个要尝试它的念头啊，这就是这么一个整个的这么一个从前到现在的这么一个心路历程啊，而且对你没有听错，就是我这个事儿，我甚至还没开始干呢，对吧？已经录了一期播客了，已经叨不叨这么半天了，啊，不愧是我，这要是真的干成了，对吧？还不知道能吹成什么样呢，所以大家就凑合忍受一下啊。而且呢，我还在想，就是作为一个对我自认为对审美还是有一些要求的人啊，我觉得我想了一下，我觉得我适合这个瘦个20斤再染这个粉头发。才更合适，对吧？所以我当时微博一开始写的是，如果瘦下来，我就去染个粉色短发。结果呢，当时有一位朋友，有一位关注我的这个微博的上的朋友就说，他说你要把"如果"两个字去掉。然后我一看特别有道理，所以后来我就把这微博改成了决定新年瘦下来，然后去染个粉色头发，对吧？嗯，就是这样了。其实我也不知道我做不做得到啊。然后这个。反正牛吹出来了，然后心路历程都剖析半天了，可能之后没做到也没关系啊，反正他让我多更新了，对吧？这波也不亏，多更新了这个一期播客啊，这波也不亏。但是我觉得我至少此刻这个感受是非常清晰和真实的，然后我也非常好奇我今天、我现在、我这一次旅程种下的这个种子，然后日后会发芽成什么东西，它会以什么样的东西呈现？OK，这就是这期节目了，一个小小的自己叨逼叨的节目啊，但是是很真实反映了我当下的这个状态，然后我也觉得这样的节目可能会跟一些听众产生一些不知道、想象不到的共鸣啊。最后呢，这个虎年吧，还是要给大家拜拜年，说点啥呢？特别感谢大家。你们这个一直以来对得意忘形的支持吧，就我其实一直，都觉得有听众的这个陪伴是特别特别幸福的。虽然可能我们并不是那么多次特别值得交流，但是我觉得通过这种播客的形式，通过电台的形式，然后我们彼此的这个连接其实是很深的啊。当然了，这个节目这么好，我觉得支持我也不是什么费劲的事儿啊。新的一年祝愿大家什么呢？ 刚才我就我在说的时候我就想到了一个小事儿啊、也挺有意思的一个灵感，也是有一个小故事吧，就是前几天我跟我很喜欢的一位歌手啊、就姑且叫他歌手吧，上一期节目片头片尾音乐我也用了他的歌，同时他也是我的好朋友，叫陈静飞，我们聊天，然后我们就聊到了运气这个话题，因为过去一年其实。对于我们来说，就是虽然也有很多坎坷、纠结、失败、焦虑啊，这一定都是有的，但总体来说还是运气不错的一年。然后他就跟我说，他说他这一年悟出了一个道理，就是所谓的好运气，好运气啊，它真正的含义是什么呢？是我们要把这个气好好的运起来，就是当你自己的气元气或者是什么东西，这个东西可以很通畅的运转的时候，在你的体内，对吧，在你的和周边的关系里，在你和世界之间，只要它很好的运转起来，流动起来，那好的事情就会发生，这就是所谓的好运气，就是把气好好的运起来。我觉得这个说法呢特别特别有意思，我也很喜欢。所以呢，新的一年呢，我觉得就祝愿听众朋友们，大家能够有更多的元气，然后呢，也能让自己的气呢好好运转，然后呢，就能获得好运气了。OK， 那谢谢大家，新年快乐！感谢你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见。And I feel just like I'm living someone else's life.It's like I just stepped outside when everything was going right. And I know just why you could not come along with me. This was not your dream, but you always believed in me. Another winter day has come and gone away.The Paris room, and I wanna go home. Let me go home. And I'm surrounded by a million people. I still feel alone. Let me go home. Oh, I miss you, you know. Let me go home.I'm done. I gotta go home. Let me go home. It'll all be alright. I'll be home tonight. I'm coming back home.